弟兄姊妹平安啊！最近跟一些弟兄姊妹照着教会的进度，我们在读列王记上。特别在列王记上第八章，当所罗门在那里献圣殿的时候，他有一整章的圣经在那里为着圣殿祷告啊。那个祷告的里面，其中在三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是希望这个地方成为人在这里得到神赦免的地方，不管我们犯了多少的罪。不管我们得罪了神多少，不管我们在神的面前有多少的悖逆，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人可以在这里得到赦免。祷告的第二件事情，就是所有的人来到这里的时候，当他们归向神，求神成就他们所祈求的，也让人能够在这里得到神的恩惠，那么神的恩典能够临到他，他在这里能够蒙恩。不管说他所祷告的，他所盼望的，他所面临的征战，当他上神祈求的时候，神能够垂听他。第三个祷告的重点，还要人能够在这里能够遇见神。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为圣殿的祷告是一个太美的祷告啊！让人在这里得到赦免，让人在这里得到神的恩惠，让人在这里可以遇见神。当我们每一次来到主面前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也要为着神家有这样子的祷告，让不管所有有多么失败软弱跌倒的神的儿女们都可以在这里得到赦免，得到恢复，能够与神和好。人能够在神的面前重新在这里得到神的恩惠，而人更可以在这里遇见神。所以当示巴女王来看所罗门的时候，看见所罗门的智慧，看见他宫廷的荣耀，臣仆列排而坐，所罗门的大臣一排一排坐在他的眼前，桌上摆的珍肴美味，他们所用的东西，他们所穿的衣服，再再都让示巴女王惊讶。他说我所听见你的话，他说我原来不相信啊，等到我亲眼看见的时候，我知道人所告诉我的还远不及一半。他说他在你面前侍立的这些人真是有福的人。但是圣经上就告诉我们，当示巴女王在这里惊讶所罗门一切的丰富的时候，当他看见所罗门他登耶和华殿的台阶，讲到示巴女王就惊讶的神不守舍。亲爱的弟兄姊妹，虽然地上所罗门的成就叫他佩服啊，这么大的荣耀智慧，拥有这么多的臣仆列座啊，有这么多很好吃的东西，有这么多金子，所有的东西都用金子做的，这一切让他羡慕，让他惊讶。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最让示巴女王惊讶的，乃是当他看见所罗门居然登耶和华殿的台阶。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神给人最大的权柄和荣耀。居然这样一个受造的人，渺小的人，犯罪的人，有一天他居然能够踏着耶和华的台阶，能够上到神的面前，这是我们的权柄，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每一次来到神家的时候，我们实在求神怜悯我们，我们不是来到一个地方聚一聚会就回家了，我们真要知道我们是在登耶和华殿的台阶，我们每踏一步我们就更上行，我们每踏一步我们就更靠近神的宝座，而我们每踏一步我们以这位做高做的神，我们就更靠近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荣耀。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来参加聚会带着怎样的心态啊？有的时候我看见弟兄姊妹迟到，看见弟兄姊妹随便，我心里面会着急，我觉得这真的是我们大的一个亏欠。我们知不知道我们在踏耶和华殿的台阶，我们来到这位永生神的面前，这是我们的权柄，也是我们应当敬畏的一件事情。示巴女王说，当他看见这些臣仆的时候，看见所罗门这一切的荣耀，他说那些侍立在你面前的臣子和仆人，能够常在你面前听你话的是有福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二节，他说看啊，在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讲到我们的主，他比所罗门更伟大，所罗门在他眼中不过是一个器皿，这位真正的万王之王，他在我们的面前，他呼召我们来亲近他。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真的带着一个虔诚敬畏的心，也带着一个充足的信心，这个诚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真要知道我们是来亲近神。当示巴女王看所罗门踏那个台阶的时候，他真的是诧异的神不守舍，人算什么，居然可以进到神的面前。当我们实在求神帮助我们啊，每一次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真的带着信心，每踏一步台阶，我们整个人，我们整个灵更上行，更靠近宝座，更靠近这位做宝座的神。我们能够对神认真， 带着渴慕，带着一个受教的心，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特别波饼纪念主，我们一定要准时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是来纪念主，是来围绕在主的面前，也盼望弟兄姊妹不要坐后面啊。我们有一个人，当他为我们死，把他的爱摆明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跟他坐得远远的。这些都是很小的事情，但是这些事情都表明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你真是爱他，你就是愿意坐在他的眼前，坐在你所最爱的人的旁边啊！我们一同围绕他，我们一同在这里纪念他，一同在这里把我们最深的爱来归给他。就盼望我们以后来亲近神，真的知道这是一个荣耀，这是一个权柄啊！这是神儿女们在主的面前最大的尊荣。神居然让我们开了一条路，让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好，今天早晨我们继续看以弗所书第一章啊。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请从第十五节读到二十三节。我们请弟兄读一节，姊妹们读一节。弟兄们来。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世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好，我们圣经就读到这啊。上一个礼拜我们讲到在基督里面我们所得着的福分啊，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什么父神曾经在基督里面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啊。上个礼拜我们从父子圣灵啊，我们三方面讲到七个点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记不记得啊，这么丰富的恩典，我们要不试试数数看啊，招他在基督耶稣里面怎样拣选我们啊？然后呢，找我们来得儿子的名分，然后呢，来借着基督耶稣怎样来救赎我们啊，让我们蒙救赎。还有没有第四个？让我们在基督里面能够同归于一啊，在基督里面能够万有都能够归在他的底下。还有呢，有基业，很好啊。最后两个，圣灵是我们的印记啊，赐下所应许的圣灵。还有呢，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你看我们连想都想不到哈，那怎么办那这个恩典这么多啊，我想在座有没有人不记得这里有几个孩子的？那孩子你真的当然记得，自己生的嘛啊。那你有没有人不记得有几栋房子的啊？你说我只有一栋，那当然你就是记得一栋，对不对？那你有没有人不记得自己这个家里面几辆车的？不可能啊，对你所拥有的你应该要知道。那么神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他把天窗为我们打开来，保罗在这里数算恩典，只能够数算几个，他就已经觉得被荣耀充满了，他实在讲不下去了啊！他觉得我们连这么多的恩典，他再讲下去他不知道要讲多少，所以他底下他就停下来，他觉得需要为神儿女们祷告。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记不得？因为我们觉得这是道理，我们觉得他跟我们有关系，我们不觉得他是属于我们的，不觉得这是神给我的啊。所以保罗在这里就有一个负担，觉得要为神儿女们祷告啊。所以前面第一章的三节到十四节是一个充满启示的一个颂赞啊，真的在那里数神的恩典，像滚雪球一样，他越数他越喜乐，越数越充满了赞美。所以第一大段是一个充满启示的赞美，这个赞美他太知道他所得着的是什么啊，他在这里赞美，他也知道他所赞美的对象是一个怎样的神， 他到底在赞美什么。那我们常常赞美赞不出话来啊，因为我们对神的认识太少。当你真认识神给你的恩典，你认识神的所事，他的所做的时候，那个赞美的话就很自然就出来啊。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赞美都是学来的啊，就是跟来的，也不知道自己在赞美什么。这个我从小到大，从我懂事开始到现在，这个经历过美国一共有大概8位到9位总统啊，这几位的总统里面，我最喜欢的还大概可能就是雷根啊，那其他的几个我都不是有很一方面不是很清楚，一方面不是那么喜欢。要比较的话，我可能比较喜欢雷根总统。那他这个有一次啊，他到这个迈阿密去，这个有一个西班牙的一个商会去请他去演讲。那在他的那次演讲的里面呢，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啊，他说他从前当加州州长的时候，他有一次被请到墨西哥去讲，不是去讲道，去演讲啊。那么他在墨西哥里面演讲的时候，他讲完了，他下台，只有人就是很寥寥的几个掌声啊，他心里面就觉得很不好意思啊，觉得很尴尬。去那边做了一篇演讲，只有几个人这个拍拍手，他就坐下来。他当他坐下来以后，就发现另外一个先生就上去演讲了啊。他说他没讲几句话，一段话底下人哗就拍手。他就觉得他更尴尬啊，他觉得这个我是贵宾，结果我讲的话没有人拍手，这个人一上去人家就拍手。那么过了一阵子以后，他觉得他必须要有一点风度啊，所以他就等那个先生每讲一段的时候，他就领先大声拍手，哇，就觉得很好很好这样，因为他觉得他表明他的风度，虽然你们不给我拍，但是我来给他拍啊。结果他拍了两三次以后，坐在他旁边的美国大使就小声地对他讲，他说雷根先生，如果我是你的话，他说我绝对不会这么做啊。他说那位先生正在帮你翻译。他们听不懂啊。啊，他们的翻译不是像善罗帮我在旁边讲一句翻译句，他是等雷根全部讲完了下去，因为底下人听不懂英文啊。所以后来换了一个讲西班牙话的上去讲，所以那个人没讲几句话，大家就拍手。那雷根为了表明风度，他就觉得我就领风拍手。啊，不知道他在拍什么，他就在那里拍手。啊，就在那赞美人家的演讲，所以那个美国大使就提醒他，他说我是你，我不会这么说。我们常常在那边赞美，这个有口无心的，我们不知道在赞美什么东西啊。大家说赞美我就赞美，我就赞美就是赞美，但是我们不知道在赞美什么。那保罗前面这一段，他太知道他在赞美什么，他是一个充满启示的颂赞，他每讲一点他就充满了敬拜，每讲一点就觉得真是神丰富的恩典，他是真是要叫他的荣耀得到称赞啊。他一面讲他就一面赞美，讲一段他停一段，所以要让他的荣耀得到称赞，讲一段又停下来，还真巴不得他的荣耀能够在我们这在基督里首先有盼望的人能够得到称赞。他就一直觉得我们该称赞他啊。所以讲完了这个颂赞以后，他底下觉得要为圣门里面有一个祷告。所以前面是一个充满的启示的颂赞啊，而后面是一个求启示的祷告。这是保罗为我们祷告，他希望我们能够真正的看见神在基督耶稣里面所给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需要神帮助我们啊。那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知道了，我们道理都懂了，但是很多的时候那个恩典没有被我们真正的领受。像我上次讲的啊，那个 The Star of the Africa 啊，这个非洲之星，那个最大的钻石，但后来听说有发现更大的钻石啊，这500克拉的一个钻戒，全世界最大的，以前是送给英国女王的，挂在他的冠冕上面的啊。那这个钻石我们说今天给一个小孩子，他也会很喜欢，他也会说我有一个宝贝，你看这么漂亮，放在太阳底下各种颜色啊，他会觉得他很喜欢，他以为他拥有一个宝贝。但是这个圣经上哥林多前书8章说，若有人自己以为他知道什么，按着他所当知道的，他还是不知道。小孩子他是因为他知道，但是我们大人知道他还是不知道。那个宝贝是他不能了解的。今天神把他自己把他的爱子给了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已经知道，但是我们还是不知道。所以保罗在这里为我们祷告，他祷告就求神把那个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为了要叫我们能够真正的知道他。弟兄姊妹，这是保罗为我们的祷告啊，他真的是为了教会，为了众圣徒的祷告。而我们每一个人也都需要有这样子的祷告。你越认识，你在神家的享受越真实，你越认识，你对你的人生越充满了把握，你对主有第一手的认识 弟兄姊妹，我们都会不一样。也是巴克斯弟兄常常勉励我们，我们需要对主有 the first hand experience， 你必须对主有第一手的经历。不要说听说神爱我们啊，我知道神爱我们，你要真正的经历到神是那位爱我们的神，神是那位可靠的神啊。这是保罗在这边为我们的祷告啊，巴不得我们真知道他。所以他这边祷告的目的有两个啊，一个让我们真知道他，就是对这位施恩的神能够有认识，认识他的所事。所以 knowing God 跟 knowing about God 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知道一个人，人家帮你介绍这个找男朋友啊，人家告诉你他有三栋房子，他拿了 PhD， 他现在在哪里上班，他一个月薪水是多少钱，这都是 something about him， 但不是真正认识他本人。如果你只是根据这些外面的条件就决定嫁给他的话，那你是一个很肤浅的人，因为你根本没有真正认识这个人，到底跟我是不是能够相交，是不是能够谈得来，是不是能够真正在爱的里面相守。所以在这边我们认识神啊，他真的说真知道他，要真正的来认识这个神，这是保罗的第一个祷告的目的。而第二个祷告的目的，他说求神能够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底下他有祷告的内容啊。就换一句话说，第二步他祷告不仅仅让我们认识神的所事啊，让我们对于神所做成的救恩，他的所作，他的旨意，他的计划也能够有认识啊。这是两面的认识啊，一个是认识他的本人，一个是认识他心中所想的，他所做的，他的计划他已经完成的，我们对他也要有认识。所以这是保罗为我们的祷告啊，弟兄姊妹，那这个求启示的祷告保罗可以为我们祷告啊，那我们每一个人也需要为自己祷告，不然的话我们真的是很多的事情我们不知道，你碰到环境你就倒下去了。所以但以理书啊告诉我们，他说唯有认识神的子民能够刚强行事。你在很多的考验很多的困难底下，你会发现我们不够刚强，我们不知道怎么办，我们一下就软弱就打倒了，因为我们不够认识神。很多人在试探面前就倒下去了，因为他也不够认识神。很多人在神的托付上，我们昨天早上在我们家追求聚会的交通啊，很多人在他神的托付上，在神的心意上，他被淘汰掉了，因为他不够认识神，所以神就只好把他摆到一边，神在另外拣选一个器皿，神继续往前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对神有真认识啊，这个需要我们自己来向神祷告啊。神把那个智慧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愿意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要来祷告，那圣灵就帮我们把神的目打开来，让我们真认识他。什么叫做启示？当那个东西关闭的时候，我们不认识神，神心中的计划对我们来说通通都是关闭的，我们不认识，那个叫做神的奥秘。当神把它打开来，让我们在主观上看见，那这个叫做启示。神把它打开来就是让我们看，让我们真知道。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祷告我们盼望我们多有一些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常常对神有这个渴慕啊。那底下我们来看看他底下祷告的啊，当我们眼睛被照亮的时候，那他要让我们看什么？眼睛亮非常重要，弟兄姊妹。主耶稣来的时候，路加福音第四章说到，主的灵在我身上，叫我去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听。底下就说到要叫瞎眼的得看见，就主耶稣来很重要的一个使命，叫瞎眼的能够看见啊。我们知道，不光是指的外面的瞎眼，特别是指的心灵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真正看见神的事，看见属天的事，能够看见永远的事情，这是主耶稣在地上很重要的一个工作。而当神在这里呼召仆人、呼召使徒的时候，保罗说他差我出去啊，要叫人的眼睛得开。你发现神差遣仆人们出去，身上负的一个使命，叫做开眼的执事啊，叫人的眼睛能够开开。你眼睛不开，你什么都看不懂。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把我们最近正好读列王记嘛啊，如果说我们真的把你带到这个所罗门的圣殿里面啊，好，我们已经告的圣经已经念给你听了，圣殿里面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可是我如果把你带到圣殿的里面，灯都关着，或者你的眼睛是闭着，你什么都看不到，你只是一些头脑里面的东西，想象里面的东西。圣经告诉我们，这边有十个陈设饼的桌子，有十个金灯台在这里啊，然后基路伯充满着墙壁 所有的墙壁都是用金子包裹的，连地板上都铺着金子啊。前面还有帐幕绣的基督帛，里面有一个大的基督帛啊，还有香船在那里。圣经上告诉我们这些东西。但当你进去的时候，如果你的眼睛没有开，或是没有光的话，你什么都看不到。除非你的眼睛一开的时候，不仅仅圣经上的东西在你里面，原来你知道，你现在真看见，哇，真的是荣耀充满，整个充满了金晶，充满了基督帛啊，都讲到神的荣耀，神的美丽。一看见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但是这个看见还是不过是眼睛的看见啊，已经比你脑筋里面想的已经进步了一层。但是如果圣灵再把那个属灵的意义再让我们看见的时候，那又是一个更深的看见。我想我们大家都看过苹果掉下来，但是牛顿却能从苹果掉下来里面看见地心吸力的引力这个定律啊，他看见 something different， 跟我们看法不一样啊。那很多的时候神把智慧给我们，圣经上说到所罗门求智慧，神不是只是给他聪明，圣经上说神把 the very great insight 赐给他，他从事情从百物的里面他可以看见他属灵的意义。那这是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需要主帮助我们的啊。一样都是读圣经，但是很多人读圣经的时候却能够遇见主，很多人读圣经的时候充满了神的荣耀跟光啊，很多人读神的旨意读神的话满了高油满了生命，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同样的圣经，同样的中文字，同样的耶稣，通通都一样。我们的眼睛顶多有一个戴眼镜，一个没戴眼镜，那个不会影响你的领会啊。那为什么他读得出我读不出来？需要看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要祷告啊，让主让我们真看见。当你每次看见的时候，你打开圣经，好像天上我们打开了一样，让你真知道神奥秘的事情，让你真能够摸着那个说话的神。圣经对我们是吸引，读经对我们是享受啊，不再是一个要求。所以盼望弟兄姊妹上神有这个祷告啊，让我们真知道他，而且能够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那底下保罗就为我们讲了啊，他说让我们真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啊，他召我们，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啊，神拣选我们，神召我们出来，把我们从整个世界里面给召出来。Let my people go to serve me， 神把这一般的百姓在法老的面前，神就说让我的百姓去，容我的百姓去，他们为的是要侍奉我。今天神把我们从世界里面召出来，神在我们身上有个大的恩典啊，他不仅仅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他不仅仅在这里召我们出死亡，让我们能够进到得着永远的生命，他今天在这里还召我们啊，在神他的旨意上能够往前去。要讲神的恩召呢，是一个太大的题目，因为什么我们讲不完。过去他把我们从黑暗里面召出来，把我们从死亡里面召出来，他今天他一样在这里召我们进到与他儿子的交通里面。圣经上也告诉我们，他将来还要把我们带到他荣耀里面去啊。罗马书第八章29节30节讲到神召我们的目的啊，就说召来的人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神就要带领他们进入荣耀里面去。弟兄姊妹，这是神召我们的目的，有一天我们都要进到荣耀里面去。这个聚完会弟兄姊妹要到哪里去，你应该都知道对不对？有人要回家，有人要去 Price Club 买东西啊，有人可能出去买点别的东西，或者去看望朋友，有人去打 tennis， 你都知道你的下一步要往哪里去。但是我们有没有一个清楚的看见，真知道我们生命结束的时候要往哪里去？这礼拜五听说在这个第一组分组的时候，弟兄姊妹有交通道啊，我们常常知道主要来，但是主要来这件事情并不是真知道。如果你真知道主来的脚步近了，不久以后我们都要去见他，不久以后我们都要照着圣经上的话，我们要向他去交账。弟兄姊妹，那会改变我们的生活，那一定改变我们的生活。神的话把神的旨意告诉了我们，我们要知道，一定要知道神的话。而当我们更多知道神的话的时候，我们看看我们自己，我们觉得跟神的话差太远，这个要逼着我们去祷告，让我们能够活在神的心里中。所以神在这里教我们，那保罗真看得见神召我们是为了什么啊？不仅仅过去曾经救我们，他今天还在救我们，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所以神在我们身上的召恩典太多。好，所以我们来看第二个啊，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那么圣经上有两个思想我们需要平衡啊。那一个思想是讲到我们在神的面前得产业啊，因为你看神呼召百姓进迦南去得地为业，对不对？神说利未人没有产业，因为我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那说到神是我们的产业，而诗篇十六篇说到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再多讲到神是我们的产业。那刚刚我们读的以弗所书第一章第11节也说到我们在基督里面得了产业啊，说到神是我们的产业。但是另外一面啊，当我们真得到神作为我们的产业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是神的产业。或许用一个简单的比喻，就是神今天把基督啊，他完全赐给我们，赐给每一个人。所以我们的本钱啊，好像就是基督一样，神让我们去经营基督，基督成为我们的产业。我想在座很多人在戏谷做久了，都会觉得有个压力啊。我 engineer 当个10年15年，我怎么办？上去上不去了啊！很多人就想开始做生意。那我们做生意第一件事情就需要本钱，我们需要技术，我们需要我们的 product。那么今天神在我们属灵的境界里面，他真是把基督当作产业交给我们，让我们来经营来管理。弟兄姊妹，每一个人啊，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经理。在神的面前，神把最宝贵的产业就是基督赐给了我们，所以我们将来去见主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要为着自己所经营的结果向神交账。那么今天基督成为我们的产业，我们怎么样子真正的让这些产业啊，能够在主的面前成为我们的，不是光是道理上的。所以我说，我拿一张支票给一个人，他一辈子不用它的话，这个东西虽然是他的，但是又不是他的，知道这个意思对不对？就像一个孩子，父母走了，把产业这么大的产业通通在一个遗嘱的里面交给了他，那孩子从来没有去 exercise， 从来没有去支持他，那这些东西对他来说仍然是没有的。他一样饿肚子，他一样穿最简单的衣服，他一样没有钱去上学。他虽然拥有最大的财富，但是这个财富对他来说如同无有。就听说在美国有一个很，他们曾经称她是在美国最穷的女人啊，或者最富有的穷人啊，她的名字叫做这个 Hattie Green 啊，她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但是她的生活非常的可怜，她斤斤计较，她连吃麦片都不忍心花电费去热水来冲麦片啊，所以她每次吃麦片就用冷水搅一搅就叫吃麦片。然后她孩子生病的时候，她为了要去看那个免费的医生，就耽误了看病的时间，到最后她孩子的整条腿必须要被锯掉啊。他就是拥有这么多的钱，千万家财啊，那几十年前或者上百年的一个人，他上千万的美金，那么多的钱啊，他自己在生活里面，他就是这么穷，他就是活得这么穷。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常常有的情形啊。神把基督交给我们，让我们在这一生的里面，在每一个环境的里面去经验基督，去经营基督。当你每一次经历到他的时候，那个成为你的产业，而那个东西在神的眼中才是真的产业。成为神的享受。所以我一张支票100块钱，它就是永远是一张纸。我肚子饿了，它不能够让我充饥；我渴了，它不能解我的渴。可是如果我把这100块钱就换成一些白水啊，就换成一些食物，我饿了，它可以让我吃，可以得到满足；我渴了，它可以解我的渴；我冷了，它可以买衣服给我穿上。那这个东西就讲到那个祝福变成实话，给 actualize， 给 cash 出来了啊。那今天神真的是把基督给我们，成为我们的产业。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是为什么不能够成为神的享受，不能够成为我们的享受啊？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去经营它。所以我上次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啊，这个有一个企业家，他曾经讲过，他说人这个做生意，这个人有四种啊。那有一种人呢，他是会去主动的去创造机会。那第二种人呢，他是会把握机会，当机会来的时候，他马上就抓住机会。那第三种人呢，在那里等待机会，他 always 在那里等，always 在那里等。那第四种人呢，他是坐失机会啊，你机会来了他都没注意到，然后机会过去。那今天一个在主的面前啊，这个地上的人，讲地上做生意的人分成这样子四种啊，所以他的成败有很大的不同。那今天一个基督徒在主的面前一样，在时间的里面，神摆的所有的机会在里面，是我们做生意的机会。那这个生意是属灵的生意，你到底怎么样子来经历你的主啊？到底要在我这个目前碰到这个痛苦，主啊，我怎么样子能够胜过？ 主耶稣，你来帮助我，我抓住这个机会，我要靠着你，我要来胜过这个环境。耶稣啊，你来帮助我，让我认识你的恩典，让我知道怎样从这里面走出一条路来。当你每一次走出来的时候，就要成为我们的产业，真的，神就为我们继续在天上成为我们将来永远的福分，成为永远的产业。那第三，要让我们知道他的能力有何等的浩大，也向着我们所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那在这里他从三个角度来讲，第一个，他说是照着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所以第一个能力就显在那个复活的大能，讲到胜过死亡的权势。那第二个，在21节